我们唱在260首，260首。
这个对不起，这两天因为我这个喉咙发炎呢，所以这个唱诗歌可能会有点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大声的唱，好吧？260首。
耶稣要来奖赏他的仆人，我造我万事不定，回过他来征服我们贱人，我们的胆小光明，我难过手，我是已经准备坦然见主面，回佛堂来征服我仍不睡，仍然等候直至他显现。若他在一切智慧来结算，一一之命传我，
弟兄姊妹知道啊，这首诗歌是 Fanny Crosby 姊妹写的啊，这位瞎眼的姊妹哈、实在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能看见他所写的每首诗歌啊，里面这个不仅真理上面很清楚，我们看见他对主有很深厚的感情啊。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很多弟兄姊妹得到他的诗歌的帮助啊，这首诗歌呢，特别是讲到主再来的一首诗歌，然后觉得他所提出来的问题啊，好些的问题啊，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我想在主回来主的预言里面讲到啊。那么他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在教会里面，他希望我们能做这个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啊。 啊，我觉得今天啊，中兴已经很不容易啊，啊，有见识的话呢，更是需要啊，你不仅能忠于主给你的托付，并且你有见识能分辨啊，知道什么是主所喜悦，什么是不是主所喜悦。我想着今天，真正具备有这两种条件的神的仆人，好像似乎并不是太多啊，所以觉得这是主一个殷切的盼望，就在他回来之前啊，在地上呢，在教会中间呢，能有啊这样神的仆人啊，在神的跟前。我们晓得马太福音24章就讲到这件事情，那这是主当日在橄榄山上面对着耶路撒冷啊所做最重要的预言。那么他就是讲到末后的时代所地上所有一切所要发生的情况，而他对教会里面对神的儿女啊，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他是心中一个最殷切的盼望啊，就是教会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和艰难，但神主呼召我们来做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这个应当哈所答应主的呼召啊，那么在主跟前侍奉他，所以应当具备两个最重要的条件，一个就是忠心啊。所以这首诗歌呢，我们能看见哈，对我们的姊妹呢，她是深深的能够懂得明白主的心意，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啊。我想不必须要一个人呢，不需要具备有雄心大志要为主做多大的功啊，重要的呢还是能够忠心啊，主托付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哎，这个是今天我觉得在主跟前是讨主喜悦的。那么呢，因为环境的复杂，所以我们需要做有见识的人啊，一定要能分辨什么是出于主，什么不出于主。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已经面临着一种空前的混乱，地上的光景啊，实在需要主特别的怜悯。那我们怎么呢能成为一个见识的神的仆人？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需要有启示啊，那么需要跟随圣灵，跟随的紧啊。那么在许多的侍奉上面来讲，我们就能有分辨力。不然的话呢，因为缺少这种见识啊，有很多的时候会把我们带到一种错误的情况里面的时候，那么会叫我们不仅是对主的工作见证上有亏损，对我们个人造成的亏损更是无可弥补的。所以我想今天特别在末了的时代为主做见证，忠心与有见识啊，这是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这是主在橄榄山上面论到末了的时代的时候啊，主对于教会一个殷切的盼望，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朝着这两个方向在主面前能有好的追求。我们再唱另外一首诗歌好不好？这个253首《主我爱你国度》啊，我们也知道末后的时代也是主的国度快降临的时候啊，所以求主呢，让我们真是能够把心摆在主所要完成的事情上面。我们也知道2000年教会历史啊，很多神的儿女们被神的国度所吸引，他们在地上生活一生的侍奉就是为着神的国度。所以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有人讲说哈，这个国度与教会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弟兄姊妹，国度与教会之间是没什么区别啊，就是教会在地上哈是作为国度彰显的一个凭借，没有教会就没有国度。所以今天有许多人呢，他们这个把真理上面的东西讲得不够那么准确啊，就是说我们只要强调国度啊，因为不要强调教会的，但是其实是没有教会就是没有国度，哎，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下教会的生活啊，所以我过去曾经讲过，它以内部的情况来讲就是神的家啊，在外面的彰显就是神的国度， 所以教会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他负责要把神的家的实际活出来，他负责要把神的国度带到地上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教会的生活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其实是不能分的啊。因为过去呢，有其实三十多年前呢，他们因为在有神学院的那些人在那里研究了，他们就说呢，这个讲教会太麻烦，你看这个教会在地上不断的产生分裂啊，毕竟有这么多的难处。他说这样吧，干脆我们不要讲教会，就讲国度。那我们一在神的国里，大家就没有分别了啊，就可以。其实这个说法上面来讲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没有教会是不可能有国度的啊。因为国度是要借着教会彰显在这个地上的啊，所以他们在神学上争论说呢，到底是国度大呢还是教会大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有哪一个是大的，你教会在地上活出教会的实际有多少，国度的实际就有多少。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所需要明白的。所以这首诗歌呢提醒我们啊，爱神的国度。不过你看见他这个跟教会之间哈，他这个真理上面是蛮清楚的。我想我们把这首歌唱一下啊，唱完之后呢，我们在主面前里头有点祷告的时间。主我爱你，
主，我们晚上一同到你宝座前来敬拜，敬拜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的主。主啊，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救赎，靠着你的启示，我们已经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的国度在地上是借着教会来彰显，
是
吧？哦，教会实在是你哦流血舍命所要得着的，哦，是你历世历代所要经营的，是吧？因为我们今天蒙恩能够进入教会里，我们在地上能够爱你的教会，哦，也就是爱你，因为你是教会的头，哦，教会乃是你的身体，是吧？跟我们这些彼此做肢体的弟兄姊妹们，哦，能够在地上彼此相爱，彼此合一，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做荣耀的见证，
是
吧？哦，我们感谢你，哦，时候已经不多，我们在地上，哦，等过国度降临，哦，我们等候你自己亲自哦来到地上掌权做王，是吧？在这个未来之先，愿我们能够做你忠心有见识的啊仆人，
是
吧？我们能够照着你所赐的恩赐，能够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是吧？在地上哦，真是看见一切进入混乱，是吧？就是连哦教会也是有许多的混杂。主啊，我们何等需要你给我们一个清楚明亮的看见，晚上的追求，主啊，你再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更清楚，灵里面真是明亮，主啊，让我们能分辨主所要的以及主所弃绝的，
是吧？
在我们的地上的日子，能够没有白跑，没有空跑，没有徒劳，是吧？愿今天晚上的聚会是在蒙你的悦纳。你在向我们个人说话，照着我们在你面前的光景，扩大我们的度量，扩大我们的认识，是吧？从你也特别医治孙弟兄，让我们弟兄今天晚上有足够的声音，就是保守他的喉咙，保守他的身体，在这寒冷的冬天，特别保守你的教会的每个肢体，
是
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这个时刻实在是仿佛把我们带进到你心意的中心，
主啊，
是的，你心所爱的也离当时我们所爱慕，
主啊，
感谢赞美你，用你自己的拯救，用你的自己的救恩，把我们这些人救拔出来，
主啊，是的，
坐在教会中做肢体，主啊，我们感谢你，哦，因着你教会的缘故，你爱我们胜过爱你的同仁。哦，是的，谢谢，感谢赞美。晚上我们真是你再把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是看见你心意的旨意的中心。哦，叫我们明白了。主啊，也靠着叫这旨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意象。
主啊，
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有目的。我们也是也是有力量，感谢赞美，谢谢主，愿你恩待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这是看顾连续我们爱慕的心，
从此
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晚上让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
阿门。
我们求你一次一次的借着你的话语光照我们，
主啊，
总叫我们能够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看见，
主啊，
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付上重大的代价，不仅是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不仅救我们脱离将来可怕的结局，不仅是为着连续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身上有荣耀的旨意，亲爱的主，你为着建立你自己的国度，主啊，你为着要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所以你拣选了我们。主，我们求你叫我们对于救恩不仅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所施行的怜悯和恩典，也叫我们能更多认识这个救恩还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成就，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体贴你的心意。亲爱的主，不叫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落了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在这个地上 我们看见仇敌的权势，人就是那样的猖狂，亲爱的主，好像黑暗人就是笼罩着整个大地，
是的，
但是我们感谢你说你借着教会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能够把你心中所要的光景活出来，主啊，以至于我们在地上所有的服事能叫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亲爱的主，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寻求你的旨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2000年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他们因为明白神的心意，他们爱慕神的国度，主啊，他们在地上竭力的过美好的教会生活，主啊，就是为了叫主的心能得到满足，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时候到了，你的国度就降临了，主，那些历史历代能在地上持守主心意的人，主将要在荣耀中，主啊，和主一同欢喜快乐，主，愿我们能有份于这个行列，愿我们求你在我们地上还有一点点的日子保守我们，主啊，坚固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忠心在你的跟前，主啊，求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有许多不同的讲论，许多的事物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时候，给我们里面有清楚的分辨的知识，主啊，叫我们的脚人就能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所以晚上我们把这点时间在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的同在是我们所需要的，主啊，若是没有你在这里，一切都归于徒然，有你在这里，主啊，就是你能把你的话略略的为我们解开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满足，就是我们里面的喜乐，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力量，主，我们俯伏在你的跟前，把一切的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今天晚上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要从头到尾把它读一下啊。可能就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吧？能听的话读一下。请弟兄们先来。我要为我所亲爱的歌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
他桃花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
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
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一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
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尔谷只结一匹法粮食。
或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
他们在筵席上弹琴舞色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
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
不止阴间扩张其语，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并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
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卑，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
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
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
或在那些以虚假之欺神欠罪内的人，他们又向以靠神拉罪恶，
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
或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
或在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
或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
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
火苗怎样吞灭碎开，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灰尘，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
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誓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啊，他们必急速奔来。
其中没有疲倦的，半跌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
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
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咆哮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
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轰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昏暗。
在第五章这里啊，这个先知论到这个葡萄园，那我们晓得这个葡萄园呢，就代表着神的那个工作。在旧约圣经里面哈，头一个论到葡萄园的人是所罗门，我们在这雅各里面他论到葡萄园啊。那么第二个呢，能够把葡萄园讲得更清楚的呢，就是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我们看见哈，后面他讲那个葡萄园就是指的以色列家说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呢，就代表着神在地上最重要的工作。那我们知道后面那一台讲说呢，他说呢哈，他说在那个第四节那里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啊。那么可见这是在神整个计划工作里的神所唯一的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意义代表神永远的旨意啊。那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20章21章啊，在马可和路加里面都论到这个葡萄园。那么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葡萄园我们有一个印象在这里。那么在第五章这里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葡萄园呢被毁坏啊，所以就代表呢神的工作上面呢被神的百姓毁坏。那么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 所以神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这件事情上违背神的心意，神的这个愤怒是很厉害的，并且神的审判也是非常严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在以赛亚书的前五章啊，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似乎好像看起来都是关乎到一些审判的一些指责的言语啊，其实呢这五章圣经呢很重要，这五章圣经呢它说明了以色列整个堕落光景的一种过程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仅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光景偏离神的心意，这里呢很清楚它告诉我们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想呢，我再从前面啊，那么稍微简单的把它重复一下，这样弟兄姊妹就看见这个前面的五章啊，那是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么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怎样从神的心意中间开始坠落啊。这个过程弟兄姊妹们也是历世历代所有神的百姓，包括新约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们堕落的那个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呢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作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提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堕落的过程呢，头一个点呢就是他们与神生疏啊。我们知道这是我这个在圣徒的生活中间啊，堕落的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与神生疏啊。这个与神生疏呢，我想我们在第一章所曾经讲过了啊。那里这个以赛亚呢，这个呼天喊地的在那里啊，在这里指责以色列的百姓啊，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也不留意啊。他们在那里与神生疏，向后倒退啊。我们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呢，跟神之间的关系上面出现这种生疏的关系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危机的信号开始了啊。那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认识呢，那是一个在经历上面的认识，那不是说以色列人不晓得耶和华神，他们晓得的，但是呢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他们完全生疏啊。所以他在这里的举的例子啊，讲这个牛啊，这个牛为什么会认识主人呢？因为常年跟主人在一起，他知道哪里是主人，对不对？这个驴呢，因为主人经常的喂他吃东西啊，引他到槽头，所以呢他也知道那个是主人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关系在那里建立，所以这个认识呢不是一个字面上的道理上。我想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晓得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都知道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位神，对不对？但是神，我们神要我们对他的认识不是光建立在这些外面的这个上面一种知一点点的知识道理上面，神乃是要建立我们和他之间的生命中间这个亲密的关系上，而在经历上面来认识神啊。我想这个是主今天这个把我们拯救回来之后，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问问自己，到底我跟主之间的关系亲不亲密不密啊？我跟主之间是不是有这种直接的这种的关系？而或者呢，我只不过是听了道理呢，读了圣经，知道啊，有这样一位。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中间啊，我们都会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对吧？有的人名字我们是知道的，但是你对这个人你并不一定认识的，对不对？许多时候，很多神的百姓们，好像主耶稣对他来讲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我们对他的喜好，对他的性情啊，对他的心意啊，对他的工作完全不了解。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堕落的头一个信号啊，给我们看见就是与神生疏。所以我们不能跟神之间呢有这种生疏的这种的情况，这个是很危险。那么因着他们与神生疏啊，那么下面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拜偶像啊，他们顺着东方的风俗啊。那么其实这个呢总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就什么？ 他们喜欢自己手所造的东西，啊，所以呢，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个深邃的光景中的时候呢，那个人就是喜欢自己手中做的东西，啊，所以偶像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东西，啊，那是一个代替神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就是在第二章开始，他就开始拜偶像。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啊。那么这个是第二步啊，是第二个警戒的点啊。那么第三个点呢，我们看见他们就在属灵生活上就开始败落啊，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下来的啊，就开始属灵生活上败落。那么这个属灵生活上的败落呢，那么以赛亚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这里来描述他们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的可怜呢，他们就变得非常的幼稚啊，非常的幼稚。那么结果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什么呢？他说呢，是这个孩童做他们的领袖，婴儿辖管他们啊。就姊妹，你要仔细的思想这个，你看见今天地上教会很多情形就是这样的。有的地方呢，那些做领袖的人呢，根本圣经也没好好的读啊，属灵生命呢也没有多少的经历啊，在那里做领袖，就在那管理教会的事务了。难怪今天地上教会会出现很多的这种痛苦的这种局面啊，因为什么呢？这些根本没有多少经历的人，对主没有多少认识的人，那么这些幼稚的人在教会里面呢居然掌权啊，那么在那里管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呢，他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一种产生的败落而产生的一种结果。结果他说的什么呢？他说啊，那这里就讲说到，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路，并且毁坏你所行的道路啊！因为呢，他们对主没有认识，对主的心意也不明白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多少这种幼嫩的婴孩的孩子们在那里，好像管理神的教会啊。所以你知道，这是一神的百姓中间的一种悲惨的光景啊！教会中没有老练的人呢，教会中呢没有真正认识主心意的人了，那么你想一想，这个教会的光景会变成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是吧？那么并且呢，他们生活呢注重表面的东西啊。上次我们讲过这个西安的女子，那里以赛亚用了很多的话形容啊，他们只注重外表的东西啊。今天也是一样，教会呢有的缺少了里面真正的内容和实际的时候呢，它就是靠着外表的东西来维系啊。那么现在你会发现，神的儿女们越过越追求这些外表的东西啊，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能够给感官上带来比较多的刺激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神的儿女们在追逐的东西啊。这个以赛亚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然后呢，他们不知羞耻啊，然后就落在一种非常凄凉的光景中，就讲到他们整个属灵生活的一种败落啊。那这是第三个警戒的点啊。那么第四个就很重要了，弟兄姊妹们，因着他们前面呢这种与神生疏、拜偶像、属灵生活的败落，结果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就叫神的工作被毁坏了啊。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救赎回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心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今天与神生疏，我们只顾自己手中所喜欢的东西啊，那么属灵的生活呢，活在做幼嫩的这外表的情况的里面，所产生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是叫神的心意没有地方可以寄托啊，叫神的心意被毁坏。所以我们看见因着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光景，所以引到了第五章这里啊。这个第五章这里呢，那么我们知道这里就讲到这个神的葡萄园，这个整个葡萄园呢代表着神荣耀心意的这些事情呢被以色列的百姓呢所毁坏。当然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在神的指责中间也出现一些的曙光啊，那么 先知们特别讲到末日的一个盼望啊，末后的日子的盼望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神是积极做工的神，虽然眼前的事物呢叫他很痛心啊，但是神的工作是一定要成就的，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为姊妹，这些年呢，我常常提到神的选召没有后悔，我讲多了我自己好像都要流泪了，很多时候心里面实在很受感动。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光景，这样跟随主，我们实在得罪他，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叫他的心得到满足，但是呢一想到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这个里面真是充满了感激啊。弟兄姊妹，蒙恩年越久啊，越经历自己的软弱，经历自己的无能失败啊，越感觉到神恩的深厚啊。弟兄姊妹，神一次拣选你，神就永远不放弃你，这是何等的恩典呢？但我们今天做人来讲的话，如果你找来一个人，这个人不行的话，就把他换掉了，对不对？但神不能换的，是一旦拣选你就必须要拣选你到底。在我们今天看见地上弟兄姊妹，有些神的儿女们根本把神的事情呢根本不当回事，对不对？神也爱他，他这个生活乱七八糟，他无所谓的，他也传奇主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态度上面都很轻浮的。哎呀，每次弟兄姊妹们看见这样的光景，我里面只有敬拜主啊，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呢，在一片败落的光景中，神让先知看见将来所有的那个荣耀。弟兄姊妹，这个主的恩典对我们来讲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思想的啊，这实在是我们蒙极大的恩典啊。并且按我们来讲，如果用这样的人老早灰心了，对不对？你老早就放弃了，老早不要做了。但是不，因为神不是人，他看见将来的，他看见将来所要成就。但是弟兄姊妹们，虽然到将来勇士里面，每一个蒙神拣选神的儿女们都要达到神那个完全的荣耀，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得来，是神要把我们做到那个情况里面去。但是神在时间中，在地上，他仍旧盼望他的百姓中有人能起来体贴他的心意，有人能为着他的心意在地上呢，仍旧在那里能够站住。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呢，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书信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 remnant， 余数啊。就说呢，这个余数呢，乃是主今天在地上见证的一个盼望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啊。到了启示录里面呢，就是主在七个教会里面所呼唤的、呼召的得胜者啊。今天呢，主要还要得着一般，虽然他不能得着全体，对不对？但他得着少数的人在地上为他能够做出这个见证来。这个见证是主的荣耀，这个见证弟兄姊妹们是仇敌的羞愧，这个见证是这般神人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能看见啊，神的心意借着以赛亚表达出来是非常的清楚的啊。那么在第五章这里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呢一步一步的情况到一个地步呢，他们让神的工作呢在他们身上呢，那么被毁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以赛亚是一个清楚主心意的人，所以呢他在第五章那里他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使我所爱者的歌啊。那么这所唱的是一首葡萄园的悲歌啊。啊，你看这个先知呢，因为他活在神的跟前啊，他完全明白神的心中所要的是什么东西，而看看以色列百姓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唱这个歌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哈。那么他在这里，他所以要唱这个完全是一种诗意的感觉啊。他说：“我为所亲爱的唱歌，为所爱者的歌啊。”弟兄姊妹们，他的歌呢，就论到葡萄园的事情，这个歌是摸到主的心意。往往今天我们在地上也能唱这种歌啊，弟兄姊妹们，从心的深处啊，能够体会主的心意啊，能够表达你对主的那个认识的这个感觉。 我想这些人呢是活在主心中的宝贝啊啊，所以这个我们和主之间啊必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主是我们所亲爱的，应该是这样啊，也是我们所爱的。这个对先知来讲是这样的情况啊。他唱这个歌，你看他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山冈上啊，那我们看见这个他所论到的这个葡萄园的歌呢，那他就看见神是多么的在这里啊，愿意用他所有一切的丰富恩典能力来这个建立这个葡萄园啊。他说在肥美的山冈上，就说明神的丰富，所以神当初建立教会也是一样啊，他的工作在地上是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可以说神是把他一切的丰富都倾倒下来了啊。所以过去我常常听见弟兄们讲这样讲说啊，当神把他的儿子给出来的时候啊，神就给穷了，你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形容啊，叫我们能略略的领会，就是神不是说他极其丰富拿出一部分来成全救恩给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的啊，叫你啊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神是把他所有的通通给出来了，这个我们难以想象。弟兄姊妹，你看看小小的地球上的丰富啊，那就是不得了的丰富，那么整个宇宙有多大，对不对？神是多么的丰富，神为着他自己的心意，他把这个全部都倒出来。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只能呢用人所能领会的，先知也是只能用人所领会的，是吧？他说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只能这是一个形容了。其实这个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神把他全部的丰富都倒出来。所以你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才讲到，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当他把他的儿子给出来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全部都给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把自己一切都奉献上去了，身家性命都不顾了，你要比起神的那个牺牲那个来讲，那是完全还是比不上的，对不对啊？所以人们今天如果把一切都归给主，全部归给主，也算不得什么，因为连我们的性命也是神给的，对不对啊？所以在圣经中才要求我们奉献要绝对呀，是这样啊，因为神没有保留什么不给我们。那么我们下面看见为着这个葡萄园呢，他亲自在这里做工啊，他抛挖园子是吧，他在这里做耕种的工作，那么捡去石头啊，栽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又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啊。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指着神的工作说的啊。今天呢，神在教会中，在他的百姓中，仍旧做同样的工作。神要抛挖园子啊，把松土，对不对？松土，捡石头，然后呢，把上好的上等的葡萄树啊，那么种在里面。然后呢，还凿出一个压酒的池子，因为葡萄的最大的功用就是为了制造酒嘛。葡萄这个当然也可以吃了，是吧？但最重要的目的是制造酒，在尤其在犹太人中间啊，他们就是为了主要制造酒。那我们都知道，因为姊妹们，这个是指着主的生命，指着圣灵的工作说的。啊，那我想这个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多少都能够领会。你看神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啊，那么神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我想从出埃及开始到以赛亚这个时候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了，对吧？神用尽了他的心思在神的百姓中做工，盼望他们怎么样呢？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葡萄园，结出好的葡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叫神非常的伤痛啊！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什么野葡萄啊？是什么呢？这个葡萄变质了。 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教会的侍奉上，最怕的东西就是变质啊，看起来也是葡萄，但是野葡萄，不是神所要的那个葡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就晓得你要持守主的见证的啊，要能够在一个纯净的光景中跟随主，是多么不容易的了啊。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变质了啊，这个变质叫神的心非常伤痛啊。我们不能把这些变质的东西带到神的跟前去，所以我们晓得2000年教会历史也是给我们看见不断的有这种变质的情况出来，对不对？你想在主后第三个世纪开始啊，这个基督教一变成国教了，这个都变质啊，很多东西都不是神所要的东西都进来了。那么到了第五个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变成天主教去了啊。你接着到欧洲去看这个天主教的情况，你就知道那个真的是叫你今天如果明白主的心意的人呢，你看着你真是觉得哎呀很叹息，怎么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对不对？那个完全变质的东西啊。那么在基督教的情况里面也是一样，不断的产生许多许多这种光景啊，那么叫神的工作好像落了空了。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我们今天爱主，我们爱神的国度，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啊。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身上很容易变质的啊。我越来越感觉到哈，一个人能够持守住主所给我们托付的那一点是何等的不容易啊！啊，我们年日不算就40多年，但是呢，看见这个40多年来的教会的变化实在很大，太多的东西在改变，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感觉，若是没有神的怜悯，哎呀，会叫神的指望落空的。那么，如果神的指望落空，弟兄姊妹，你我在主面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归于徒然，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今天神特别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啊，神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虽然我们知道将来整个情况还要改变过来的，但今天呢，主盼望在地上呢能够找到他心中所喜悦的。那么我们看见，当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光景中他们偏离的时候呢，这个神说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大人呢，请你们献祭于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啊！你看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就怎么这句话多么的重要啊，我们要牢记在心哈。今天主在这个地上除了葡萄园之外，那意思说呢，没有别的事物是他心中所喜悦的所要做的。我们看讲这个世界中很多事情可以做，对不对？很多基督徒也是顾这个顾那个，好像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神的工作只有一件。原来这一切所有的外有整个的工作就是为要达成这个目的的，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不要把那个主体的心意的东西把它漏掉了，抓住了一些肢解的东西啊！所以在这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那今天呢，如果我们要侍奉主，我们也应当从心里面说呢，我们除了为着主的葡萄园所做之功，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可做的呢？我们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愿我们的兴趣能跟主的兴趣一致啊，我们的目标能跟主的目标一致。那所以主在这里哈，说了神说了这句话是实在把他心中所要的心意完全表达出来了。那个，所以他说哈，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啊，神实在是很伤心啊！所以到第五节了，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呢，可以接受啊一些呢改变的一个事实。啊，一个变质的事实，但神绝对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如果你要懂得神的心意的话，懂得神的性情的话，你就知道了。我们呢觉得马马虎虎的，哎，这样也不错啊，但神绝对不能接受 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向他的这个葡萄园来行，因为后面就讲这个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啊，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的，啊。所以这就很清楚，这整个葡萄园就指的当时神在以色列百姓中间的工作了，啊，这个葡萄园只不过是一个预表就是了，对不对？那么实在讲，神得着以色列百姓，得着耶路撒冷，得着犹大人，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我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对这个人要有一个清楚的领会啊。那么当他这个，当然今天的地上的葡萄园是什么呢？就是指着教会说的，就指着我们这些新约的以色列人说的啊。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除了在地上做教会的工作之外，神没有其他的工作，神的心意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神不去管他什么地上政治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神心中所关心的。神说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葡萄园。那么神在这里断定的是非，结果他们结了野葡萄了，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神就怎么样，撤去篱笆，拆毁墙垣啊，然后使地荒废，并且长荆棘蒺藜，然后云呢也不下雨了啊。我们看见这下面所有一切的光景啊，那么出来的这种光景是非常的悲惨的啊。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神不是慈爱的神吗？对不对？为什么要容许神的百姓遇见这个光景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神的计划、工作和作为，我们知道神是绝对不能容许他啊有任何一点离开神原初的计划的那种的光景。所以这个是严肃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并没有能看见这个点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做这个做那个，按照我们的兴趣做，这是不可以的啊。你必须要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我看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正认识神心意的人，他们是很严谨的，很多事情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情况的啊。所以因为知道什么呢？只要有一点点的事物与神的事物不能相合，神一定要拆除的。神绝对不能容许那些东西，即使你是人的好意所带进来的东西，神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需要的明白。所以呢，他们叫神的指望落空了啊。所以呢，你看见在后面他就讲到神指望公平，结果倒有暴虐；指望公义，那么倒有怨声啊，怨声出来。所以因着他们不能按照神的心意的光景，所以神的百姓中间就出现了这许许多多不公义的情况出现。那么从第八节这里开始，我们看见啊，下面就讲到祸灾祸灾祸灾，一共有六次啊，百姓的六大祸啊，这六个大祸啊。那么这头一个祸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就姊妹，这讲到什么呢？他们呢有一种的雄心和大志，但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工作啊。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上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啊，他们的这个以房接房，以地接地啊，不给别人留余地的啊，就是要扩张自己的版图，扩张自己的事业啊。那么也可以说呢，他们就是把教会呢当作是自己的事业，这么当张本，这样的一种的发展进行啊。就是那么这个不是主的心意啊。我想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提醒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今天呢，神在地上是有他的工作，但是呢，工作是为了见证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只顾工作的发展，一种的强占啊，不顾主的见证啊。主的地上的工作应该是受主见证的支配啊。 一个侍奉主的人没有自己的工作，我们只做主的工。所有神的儿女也明白，我们没有自己的工作，我们只愿做主的工，是为了主的见证啊。所以这里呢提到一个情况，结果呢，好了，他们这样的扩张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呢，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啊，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啊。结果果然是这样，你看这教会历史上很多，今天很多很大的礼拜堂啊，这些东西都成了观光的地方了啊，这个外表的这些东西呢，到最后呢变成荒凉无人居住。并且呢，你看见它最显著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里面的光景的贫穷软弱啊。它这个30亩葡萄园呢，只出一巴特酒啊。这个一巴特是多少呢？啊，这一巴特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度量衡来讲，就是22升啊。你想想看，30亩地啊，只出了22升的这个酒啊，弟兄姊妹能有一个印象吗？我或者这样跟你们讲一下，我们现在目前那个会所呢啊，是1.97个 acres， 还不到2亩地啊。那么30亩的话，就是大概就是15倍大，你看地相当大了，对不对？有15倍的地这么大了啊。这么大的一个园子，葡萄园只出了什么22升的酒啊？22升是多少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开汽车的人就晓得了啊，还装不满一辆汽车的这个 tank， 只出这么一点点酒啊。所以你不要看它外表上面看起来好像很丰盛，这个里面的贫穷都不得了啊啊。产生不出多少多少的这种的酒啊。然后下面他说哈，这个一赫梅尔谷种只结1法10两啊。那个前面的那个生呢，那是指的液体啊，现在这个是指的干粮，等于说的。一个赫梅尔是多少呢？一个赫梅尔是等于10个依法。一个赫梅尔是10个依法，那么就说你用这么10个赫梅尔的这个种子呢去种了，结果只得回来1/10，哎，你看看啊，这个撒出去的这么多，得回来只有1/10的这个粮食啊。这个一个依法是多少呢？这个一个依法呢，也就是22升啊。那么你就可以去算算看，它这个。他们当时的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看这个外表的情况，要看它里面到底有多少真实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大的祸，第一个头一个祸啊。然后呢，第二个呢，他说祸在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筵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就说呢，神的百姓开始追求什么？只顾自己的经历的享受啊，只要我满足就好了啊。哎，那么这个追求浓酒是什么呢？这个找刺激啊，哎，这个淡酒都刺激不了了，现在要浓酒啊，强酒才能刺激的。啊，这个顾到人的感觉，你知道今天这个教会在地上也有这种现象啊，有的聚会就是你不断地用不同的刺激，所以在美国你看见这个教会不断在改变了啊，为什么呢？前些那些歌已经不够刺激了，现在要来另外一种情况，要再强，越来越强啊，要追求浓酒啊，这种指的这种感官上的一种的。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如果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循着这种路去走的话呢，那么你这是祸，那是祸灾了哈。他们的筵席上面就是弹琴鼓瑟吹鼓都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所做的啊。 所以你看见今天有些基督徒啊，活在那些经历里面，说他也不管神什么永远的旨意不永远的旨意，他也不管神要建立教会是干什么的，他只是顾着这些经历上的东西啊。所以呢，先知呢在这里啊，代表神的心意，发出很深的一个感叹，他说：“所以我的百姓呢，因无知就被掳去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在地上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有一种属灵上的分辨。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看见每隔一个时期就会吹起一些的风的啊，很多神的儿女不能分辨啊，这个风。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的，我常常提醒，有些东西一上来了，你不要马上去称赞它的好，你留给时间来把它沉淀一下，因为时间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哎，你不要很快的就给他加上你个人的一个什么注解一个感觉上，不需要。弟兄姊妹们，你过一阵子，如果他是出于主的，是好的，他会继续下去；如果不是的，弟兄姊妹们，过一阵子就没有了。哎，这个我想不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衡量。啊，有的人是几个月，有的几年就显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哈，真是考验我们在主面前到底我们属灵上的认识有多少啊！所以呢，这里说呢，我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至饥饿，群众极其干渴。你看，搞了半天了，大家里面根本没有满足的啊。教会中领袖们也没有满足，弟兄姊妹也都没有满足。到十四节那里可怕，他说故此阴间呢扩张其欲，开了无限量的口。哇，弟兄姊妹们，这讲到人的欲望啊那个天然的欲望，肉体的欲望啊，被挑起来的时候，那个像阴间一样的东西，这个是吞吃不知道多少神的百姓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哈，因着这些话呢，能够得到警惕啊。他们的荣华群众繁华比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啊，这是落在什么呢？人的欲望啊，一种邪恶的欲望的情形的里面。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啊，只有主的话才真正是灵是生命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需要这个要注意的啊。这个所以当人呢不能够完全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给仇敌留下了无限工作的机会啊。我们知道撒旦也是一个做工的，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仇敌光坐那里坐在那里不管事的哈。他要做工的，他等机会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怎么在灵界里面，属灵界里面，神看见他百姓的光景的时候，神的心里很伤痛啊。先知有属灵的眼光，说他看见神所看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所以不能在地上随波逐流啊，看着这群众在往的方向，我们在往这个方向，求主让我们能跟着神话语的亮光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在这里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他这里一个宣告说哈，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因公义而显为圣啊。这个所以下面呢就说呢，有些羊羔了在荒废之地，他人就能得草吃啊，就是那些真心跟随主的人啊，这个他们人就可以得到神自己的喂养。所以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越过越感觉主话的真实啊。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活在那一种神所要的一种情况的里面。那么第三个点哈，在这里讲到这个十八节开始讲，祸在他们在暗中行恶啊。这个先知的话啊，实在是非常的深刻啊。我觉得我们呢，这个有很多时候啊，有些东西你还描述不出来的啊。 他说呢，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哎呀，这个话真的是，若不是有属灵的眼光啊，若不是有神给智慧的言语啊，你很难表达这个情况，因为这正是某一些情况所说明的一种情形，对吧？啊，在这里有人玩弄诡诈，啊，用那个虚假的戏神呢、啊，这个戏神什么呢？就是你不容易察觉的东西。哎，其实呢，他有一个诡计在呢，他用个细细的绳子这么牵过来啊，你搞不出，你看不出来的。然后呢，又像什么呢？套绳拉罪恶啊，他是把你套牢了，有种情况把你套牢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情形呢！但是你要记得，在箴言书啊第五章二十二节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什么？恶人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罪恶如神所缠绕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呢，如果我们活在肉体的这一种的可怕的情况中间，你好像使诡计缠绕别，其实是你缠自己，你知道吧？哎，所以这个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当时以色列百姓中间就有这样的人啊，我们知道这个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也讲，这个人呢从小就是诡诈的，每个人的天性上面来讲都是诡诈的，所以我们要防备这种肉体的东西啊，因为他们在那里哈、啊，他们反对这一些的情况，他们说他任他急速心，赶快成就他的作为，是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这样做好，你这样做，我们来大家来看一看啊，但任以色列圣者所筹划的灵迹，使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啊？哎，他们不仅不把自己的这个负担能够摆在其中，并且呢，有很多的这种消极诡诈的言语啊，那么破坏这些情况，然后看看他能做出什么东西来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你看这教会历史上是不是也出现这种情形呢？啊？他们不仅不相信神，又胆子很大，胆大妄为啊！所以这个情况，弟兄姊妹们，这个只有先知啊，他有这个属灵的眼光啊，他能看见这个，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祸患。然后二十节哈，那么另外一个他说呢，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就什么根本没有分辨力啊，这个搞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是非不分呢？这个颠倒黑白的光景呢？就是姊妹们，我们从今天的新约时代中啊，从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晓得这种东西什么呢？就是人呢天然的情感支配一切东西啊，因为在我们天然的情感里面是黑白不分的。哎，弟兄姊妹，我们喜欢什么它就是白的，不喜欢什么它就是黑的，是不是啊？哎，我喜欢这个人的话呢，他讲黑的我也是白的啊，我不喜欢他的话，他讲的是白的我也是黑的啊，你知道这个是天然的情感所产生的难处，它里面充满了成见，充满了许多的偏见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呢，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活在属灵的生命里面的话，那就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啊，就说呢，再多说的出于那恶者了，啊，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你看以色列人已经落到何等可怕的情况里面，啊，这种这么明显的东西呢，他都会能把它弄得这么一个混乱啊，混乱的情况里面，没有公义。没有公平啊，这神的百姓中间出现的一片可怕的情况。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呢，如果是在这样的光景中啊，你生活在那个国家里面就是很可怕的，是吧？啊，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告诉我们，有好多的朝代就是这样，你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就是以善为恶，以恶为善，就是搞不清楚。这个姊妹，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不知道冤死多少的人了，啊，所以你看，在以色列人历史上也是这样， 教会历史上也是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求主施恩典嘛。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哈，他还有一个祸灾啊。他说那个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啊，这个就是、啊、一种难处，就是自以为的难处啊。这个最可怕的是自己以为是怎么样个东西啊，嗯，所以我们作为这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蒙了恩典之后呢，我们要晓得我们呢什么都不是，啊，这个在主面前呢是蒙光照的人啊。我们如果到今天我们还自以为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这个不是真智慧，也不是真正的通达，那是天然的聪明的自以为是啊。今天这种自以为是的情况呢，弟兄姊妹们，在即使新约的教会里面，神的百姓中也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啊。这些在神眼中看来都是祸灾。然后呢，下面还有一个祸灾哈，他就说呢，祸灾那些哈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啊。这些人呢，当然当时哈、啊、在实际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这些有的是借酒壮胆的啊，哎，这个有的人，这个我们晓得人就是这样，那个酒一喝下去之后呢，那么个胆量就大了啊，所以勇于饮酒啊，哎，就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属灵意义上的一种的描述啊。这个酒是什么东西啊？在圣经里面，这个酒啊有两面的解释的啊，一面来讲是指的圣灵中的喜乐说的，但是呢，用在这个反面事物上面来讲的话，这个酒指的人情说的，指的人的称赞说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嘛，有的人多称赞你几句，你就这个醉滔滔的了，这个好像喝了酒一样的，这个就是开始晕晕滔滔的了哈，所以人的赞美的称赞的话呢，也会叫你醉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人情世故上面的啊，会说好话，叫人会醉的话，他说是以能力调酒啊，并且什么还调浓酒啊，有的人的本事大，调浓酒，讲几句话你就醉了啊。那个，这个情况哈、啊，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也是非常真实的。那么，就是说他们因受贿赂啊，所以你看这个前面所谓调的浓酒，就是一种的贿赂。接受人的好处呢，结果就行了不义的事情，把恶人呢称为义。那个不对的变成对的，那个奇怪的东西出来了，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神指责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有六大祸啊，我们知道这整个的情况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因着他们的失败，因着他们的堕落，叫神的工作遇见了这个毁坏。那么下面我们看见啊，24节、25节的引进神的愤怒，哇，这个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神的怒气啊，这个怒气是非常大的，这个怒气哈、啊，像什么？像火吞灭这些碎秸干草一样啊。所以呢，这个百姓们所有的根呐、啊，他们的花 啊，他们自以为有的根基，所建立的根基，自以为了结出来的美好的花，结果在什么，在神那个愤怒的火中的呢，像碎秸、像干草一样的啊，全部烟消云散啊。因为什么呢？在这里神说呢，因为他们什么？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啊！他们讨厌神的教训，讨厌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知道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哈、啊！哎，这个 如果我们离开了神话语的这个启示的范围，弟兄姊妹，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了。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可能有很多时候正好和神的心意呢正好相反啊。这个所以神呢就开始攻击他们啊。这个这里这个先知就这样讲，他们山林震动，尸首倒在街市上，好像粪土啊。他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消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为什么会引起神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啊？所以我过去哈，因为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提醒，到今天我也感觉这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就说呢，我们在神的心意上，在他的行政上面，千万要小心，不能得罪神啊。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有软弱啊，生活中有失败，这个神常常还能原谅我们的啊。如果在神的心意上面去得罪神，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常常感觉啊，比方说你今天出来侍奉主啊，啊，当有一天主把这工作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那个是无比沉重的东西啊。啊，弟兄姊妹，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做个基督徒啊，你不承担这个东西，你生活软弱一点，失败一点，你祷告主，求主赦免，主赦免你的啊。在工作上，在神所托付的事情上，如果得罪神，神不赦免的。这是过去弟兄们一再的警告我们的。所以这些年我实在发现哈，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要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啊，我这个听见就心里很害怕。弟兄姊妹们，不是教会，不是你我啊，这个照着自己的意思可以随便做的一件事情。我有很多次弟兄姊妹，我在主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巴不得有人来承担这个最好了，我不要承担啊，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的严肃。太多侍奉主的人啊，最后被主丢弃在一边，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上面的失败和软弱，那是因为在神的旨意上面的这个偏差。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当然有些弟兄姊妹刚蒙恩得救，也许你还不太能完全明白这个，但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一再在这里讲啊，所以有些西方的弟兄们他们是用一句很普通的话来说，就是 Church is not our playground 啊，他们用这个提醒自己，教会不是你的游乐场，你高兴做什么你加个什么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我们里面如果不够有明亮的启示，不够懂得神建造教会真实的意义，弟兄姊妹，你千万在教会的事上不要随便加意见，加做上什么东西去。哎，你的意见如果是对的，那么你得神的称许；你的意见如果不对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得到的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你看这在这里啊，为什么先知的话这么厉害？神的，为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愤怒啊！做了这样，神的愤怒还不止息，你就知道那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必须要这样被提醒啊！当然，我希望我们今天呢，不要像押宝一样的那么来的这么押，就怎么那个千万别冒这个险啊！所以侍奉主、建立主的家，就怎么不是件小事情。我说我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啊。如果教会是你我所想象的今天基督教的那种方式，弄个房子，弄一些人，弄一些节目，请些牧师讲道，就是教会的话呢，就怎么那我们觉得主白白的付上他的代价。主死的不值得，你知道吧？你看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你付的多么重大的代价，忍受多少的羞辱，为什么呢？要得罪教会，你就知道教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是你我心中所想象的那么一个随随便便我们就能做的一件事情，那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我们一再的强调，主今天在整个宇宙里面，主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教会，就像主在这里所说的一样， 除了我的葡萄园之外我还有什么事情呢？主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承担主给我们一点点的托付，在这里服侍主，要战尽恐惧，弟兄姊妹们，要战尽恐惧，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你看见神是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有他的怒气啊，他的怒气来在乎什么呢？在乎他自己的心意。任何地方神的工作被破坏，弟兄姊妹们都会招来神的愤怒啊。所以我想我再说，我们每个人活在主的跟前，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本来就是软弱的，我们本来就是不完全的，在我们生活行为上面有一些关键的失败，主原谅我们的。你只要肯悔改肯祷告，主用血洁净我们的。但是在他的行政上，在他的心意这件事情上面，千万不要得罪他啊。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所以这段话哈、啊、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严厉的话。所以你读书，你为什么发现神这动这么大的怒气啊？啊，弟兄姊妹们，因为那件事情本身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到后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神不仅动怒气，神就怎么样引动外邦的军队啊，在地上来攻击这个以色列百姓。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时，我们看见他们多次遭受这个列邦，他们被亚述帝国攻击，被巴比伦攻击，被埃及攻击啊，被周遭许多仇敌攻击啊。弟兄姊妹们，那些攻击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叫神的旨意落了空了，所以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这里是一个形容了，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罚死神把他们从地极带来，并且那些来进攻以色列百姓的这些国家呢，都是很强盛的啊。他形容说的，他们是比急速的奔来啊，没有疲倦的，没有半跌的，没有打盹的，没有睡觉的，腰带也不放松，鞋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递弓也上了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啊。他们吼啸好像母狮子，咆哮好像少壮狮子，他们咆哮抓食，坦然叼去，无人救回啊。这一大堆的形容啊，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遇见的那个神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呢，当他们不能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背离神的心意，说他们的遭遇是悲惨的。所以现在大家都晓得，对不对？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被他们弃绝，结果以色列人在历史上面，我们看见他们所遭遇的那个对待啊，就像球被踢在这个万国中被踢来踢去一样啊。很多人就讲这个纳粹人杀害600万的基督徒，第二次世界的啊，纳粹党杀害犹太人了，啊，这个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做了得罪神最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能够在神的心意里面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呢，他们最终的光景就是这样啊。那个人若望地的时候，看地上什么？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变为黑暗。所以百姓所看见只是一种黑暗，只是一种艰难的光景。所以呢，在以赛亚书的前五章啊，他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呢，他们这个整个堕落的一个过程，而这个堕落的过程最终所产生的影响，是影响到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晓得我们蒙恩得救啊，乃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撒望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恩典的一个提醒啊，不是叫我们害怕的啊。我们知道神的选召没有后悔的，但是呢，这里所提到的几件事情呢，我想我们最后呢，再稍微的把它这个重复一下啊。就第一个点，弟兄姊妹们，我们 一定要小心，我们不能与神生疏，我们要和主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要在经历上认识我们的主，在天天的生活中啊，活在他的交通里面啊。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有自己和主之间啊，这个直接啊，经历直接交通的生活。那么第二个点，我们绝对不许可任何的东西取代主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啊，不能有任何的偶像出现。那么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上面呢，求主救我们脱离那些幼稚的表面的啊，那些外表的这些东西啊。那么第四个点，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重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重视神的托付啊。我想以赛亚书啊，这卷本来是蛮有恩典的一卷书啊，但是呢，我们晓得他在前面的五章里面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整个堕落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呢，这也是神极大的恩典，因为这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个以赛亚书前五章呢，我们这样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解释啊。当然神的工作不是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想下面第六章很重要，是很大的一个转机的一个点啊。好，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谢谢主把这样的启示托付给你的仆人，
主啊，
我让以赛亚能够把你的启示告诉犹太人，告诉神的选民，
主啊。
虽然历史历代我们常常都偏离了主的心意，
主啊，
但是你带我们回到正路上的作为从来都没有减少，
主啊，是，
你也一遍一遍的把你向你自己向我们开启，看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何等的荣耀，
是
那个永远的盼望是何等的柔美，
阿门。
就指望我们能够脱离这一界，能够得着你给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主啊，真的是愿这样的提醒常常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来占有我们。
主啊，是的，
主啊，让世界上的事情从我们身上逐渐的脱落。
是。
世界的吸引常常抓住我们的心，
主啊，
主要印着这些话，主要让我们能够转向你的自己，低头敬拜你。真的是愿我们不做得罪你的事情，
主啊，
我们感谢，因为既然我们是以宝血重价所买的，
主啊，
我们就永远属于你的自己，单单的属于你的自己，
主啊，
我们感谢主。晚上在对我的心说话，
是吧？
在对教会说话，
啊，
我愿你自己在教会中得着权柄，得着地位，
阿门。
祷告奉自己宝贵的名，
阿门。
我说我要赞美你，给我们这本圣经，让我们知道你的爱，
是吧？
也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是吧？是是。
但是你爱我们到底的爱永不改变，
但
愿你的怜悯。借着你的话常提醒我们，
在
你旨意的当中，愿你的心保守我们，
是吧？是的，
历史历代所圣参与的人，属你的人，
是吧？
借着你的名字，能够在这世上站立住脚，
阿门。
做见证，
阿门。
到来的时候，你的心有一点安慰和满足，仍然有一批人，
主啊，主啊，
遵守你的旨意。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
阿们。
主，求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是一位爱的神，
那
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有无限的慈爱和怜悯，求你让我们认识，你也是可畏的神，主啊，让我们照着你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你，主啊，在你的行政上，在你整个旨意执行的路上，主啊，让我们来敬畏你，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好仆人， 是吧？
是的。
让我们天天哦来更多体贴你的心意，
阿门。
成就你的旨意，主啊，你已经为我们付上最重大的代价。主啊，当年你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
主啊，
脸面有如坚石。
主啊，
哦，你就看见主啊，你为着成就这件事情，哦，你是何等的坚定，
是吧？
任何人，包括仇敌，
啊、
都不能拦阻你旨意的成就。主啊，愿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们，我们真是期待体贴你的心肠。主啊，在地上还有连日的时候，我们来为你做见证。
是，
主啊，愿在这一个葡萄园里，我们能够有份。
主啊，
我们能够结出好葡萄。
主
啊，我们能够让你的旨意得着亨通。主，我们哦，虽然是渺小的、软弱的。主啊，但是若有愿意的心，主啊，你必要使用我们。主啊，你所要的是真的，并不在乎它的大小。主啊，愿我们能够在这个旨意上面真是留心。
阿门。
哦，时间很快就要过去，趁着白日能够做工的时候，我们在你葡萄园里面来尽心。主啊，求你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凡是听见你话语的人，认识你旨意的人，主啊。我们都能够来热来遵循你的旨意，主啊，那日能够得你的奖赏，主啊，
是的，
求你让我们脱离那些灾祸，脱离所有一切叫我们亏损的情况，主啊，让我们那日能够侍立在你的跟前，哦，能够坦然无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迎接你的回来，我们催促你能够早日回来，我们要让你的教会在地上还有发光的日子，还有荣耀彰显的时候。
哇，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虽然你向着你自己的旨意你是严厉的，但是你向着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你却充满慈爱。主，只要我们能够活在你自己的里面，天天的亲近你，主，听你自己的话语，主，神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的是满有丰富恩典怜悯的神。主啊，是的，我们有很多败坏的天性，也是从仇敌来的事物，是需要接受审判。
主啊，
我们也愿意借着你恩典的手，主啊，把那些不出于你心意的从我们身上除去。
是的，
主，好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主啊，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到今天我们知道，若不是你自己的救恩，若不是你做中保，若不是你复辟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早就灭亡了。今天我们能承受何等样的祝福，主啊，并且在神那个荣耀的计划中最后要得到成就的时候，我们要一同显现在荣耀。主，每次想到这个，我们只有满了感谢和赞美。亲爱的主，我愿在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能够得着你自己的光照，主，叫我们行走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主，愿你在地上的教会仍旧成为你可以安居的所在，也成为你自己可以自由做工的所在。亲爱的主耶稣，愿我们的聚集实在是你的家，主，也是你自己掌王权的地方。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虽然主，你借着先知向着以色列百姓发出这么严厉的言语，但是主，我们知道在这些言语的背后充满了慈爱和怜悯。主，我们只有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